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四月十号星期五，下面系国际新闻。走出足禁的武汉居民并冇获得真正的行动自由，事上仲要接受病毒检测。当局非常担心恢复这个千万人口级别大都市的经济生活依然面临着疫情反弹的威胁。据路透社报道，在武汉政府组织的一次传媒记者参访活动中，武汉一位小区的叫做冯静的女士说，他们还会继续对居民进行广泛的检测。冯女士说，我们每日进行健康检查，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做出详细的记录。她说他们的小区不可能有无症状感染者。武汉在4月8号取消了持续两个多月的封城抗疫措施，疫情总体上得到控制，但境外输入型病例和不断增加的无症病例所构成威胁成为大众主要关注的对象。武汉政府要求民众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在美中两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之际，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在过去一年中急剧恶化，中国人对美国政治制度和民主的态度亦都变得更加消极。美国政治分析咨询机构欧亚集团基金会近日发表的年度全球民意调查报告显示，17%的中国人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中国的政治制度大大降低和美国的相似度。12%的受访者表示稍微降低，分别和去年同期增加7%和4%。当被要求解释不喜意美国式民主的原因时，大多数受访者的观点都集中在当大多数不同观点和利益竞争时，政府效率低下，和美国式民主是虚伪的，普通选民实际上没有权力。中国官员称，由于欧美主要国家经济受到疫情重创，中国的外贸出口形势非常严峻，中国正努力推动出口产品内销，稳住外贸基本盘。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任洪斌4月10号在记者会回应目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对贸易影响时表示，一到二月中国出口下降了 17.2%，面临目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订单减少，成本上升，国际物流不畅顺，产业链和供应链都受阻。任洪斌表示，尽管中国超过76%的重点外贸企业产能恢复率已经超过70%，整体外贸企业生产进入正常轨道，但全球疫情呈现快速流行态势，120多个国家已经采取对人流、物流的限制措施。随着美中阶段性贸易协议的实施，中国决定今年增加入口美国玉米和其他粮食的数量。中国农业部星期四4月9号宣布，2019-2020采购年度中国的玉米入口数量从原来预测的300万吨上调到去400万吨。农业部表示，玉米入口数量上调的依据是根据美中达成的阶段性贸易协议，中国今年将会增加从美国的粮食进口。美国政府建议吊销并终止中国电信集团美国公司在美国提供国际通讯服务的许可，确保美国的国际通讯安全。美国联邦司法部9号宣布，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等机构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建议，吊销并终止中国电信集团美国公司在美国提供国际通讯服务的授权。联邦司法部说，司法部主导的调查发现，中国电信美国公司未能够履行2007年提供的保证书的条件，未能够向美国政府提供美国用户档案的准确存放地点，未能够提供公司涉及网络安全行为的准确信息等。美国国防部对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撞沉越南渔船的报道表示严重关注，敦促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分散全球抗疫注意力的行动。美国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对一艘中国海警船近日在南中国海海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越南称黄沙群岛）附近同一艘越南渔船相撞，并将它撞沉的报道表示严重关注。国防部在声明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同美国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目标背道而驰，这个目标允许当地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能够安全维护主权，不受威胁，并能够按照 供应的国际法规和准则，去寻求经济增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中国的野美禁令能够坚持几耐，我们会报道有关究竟谁是 Zoom 的创办人，以及他们现在陷入的危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新华社的疫情几时距离真相究竟有多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官方的新华社4月6号发表了题目叫做中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几时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企图向世界宣布中国并没有隐瞒疫情，是公开透明负责任，是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并且在第一时间和世界毫无保留地合作。究竟中国的新华社这篇疫情几时到底距离真相有几远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新华社4月6号的疫情几时，中国是在12月底才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新华几时说，2019年12月底湖北武汉市疾控中心检测发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不过事实真相就是1月24号中国学者在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论文显示，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确诊患者是在去年12月1号发病，而且没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为是疫情爆发的源头。不过在新华几事当中，华南海鲜市场根本是未有出现。柳叶刀的论文当中第一宗的出现比武汉官方通报的最早发病日期提前了7日。在武汉卫健委1月5号发布的第三份官方通报当中提及到患者最早发病的时间是2019年12月12号。1月11号官方通报当中将最早发病日期更新为是2019年12月8号。论文的作者包括中日友好医院、武汉市金文潭医院以及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医生。这篇的论文当中的发表亦都得到了新华几事的证实，但是几事是未有提及到论文的内容。论文中发现，在第一批41个确诊病例的病史当中，其中总共有13个病例和华南海鲜市场是没有接触史，27个病例曾经到访过海鲜市场，而在最早出现的第四名感染者当中，有3个人未有是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美国乔治城大学传染病专家卢西在2月6号在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如果这些数据是真实准确的话，这样感染至少是在11月或者更早就已经发生了，因为感染以及症状出现之间有一个潜伏期。他还说13个人和这个市场是没有任何联系，新型冠状病毒最初可能源自其他地方，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人群当中无声无息地传播，随着传播到海鲜市场之后，才在12月下旬出现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大量病例。香港南华早报在3月13号的报道亦都印证了这一点，报道说该报是看到未有公开的政府数据显示，来自湖北省的55岁的一位病患者可能是在第一个在11月17号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他被认为是在12月1号发病，他未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报道中说，自该日起每日报告1到5宗的新的病例，到12月15号感染总数是达到27人，12月17号首次出现了两位数的每日上升的报告，到12月20号确诊病例总数是达到60，到2019年的最后一日，确诊病例数已经是增加到266，而在2020年的第一日是达到381。 根据新华几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方网站的消息，截至1月12日24时，亦即是凌晨，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的肺炎病例是达到41宗。柳叶刀的文章从另外一个侧面亦都证实了武汉官方数据的不正确。柳叶刀的作者说，他们研究的病例是2019年12月16号至2020年的1月2号期间，在武汉市入院的首批41宗的确诊病例新型冠状病毒系嘅病例，亦即系话一月二号，武汉至少已经有41名嘅确诊患者。新华几事表示，10月31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疫情作出咗安排部署，并且系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市，直到做好疫情处置嘅工作，开展现场嘅调查。武汉市卫健委亦都喺官方嘅网站提示公众禁令，避免到封闭、空气唔流通嘅场合，亦系人多集中嘅地方外出，系可以佩戴口罩，并且系喺当日开始依法发布疫情嘅信息。真相就系、是、武汉市卫健委系确实喺12月31号发出咗情况嘅通报，但系新华几事未有透露嘅就系、是。嗰一份嘅通告同時亦都表示，到目前為止調查未有發現明顯人傳人嘅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該病可防可控。之後好長嘅一段時間未有發現醫務人員感染，未發現明確嘅人傳人證據，一直喺中國官方強調嘅重點，亦係中國媒體報導系統一口径。1月14号，武汉卫健委在通报当中表示，在确诊的41宗病例当中发现一宗为家庭聚集型的病例，亦即是柳叶刀提到的第一宗。但是他们依然解释说，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够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是较低。直到1月20号，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的专家组组长是钟南山在记者会上表示，武汉的肺炎有人传人的现象，而且有医护感染，这个才是算是中国官方确认病毒存在着人传人，这个信息新华几事亦都确认。后来据中国媒体财新网的报道，最早在1月10号已经有一位医生确诊感染。在钟南山证实病毒可以人传人的前一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仍然在通告当中表示，当前疫情仍然是可防可控。中国媒体亦都指出，因为病毒的人传人现象一直是得不到确认，公众的自我防护可能会因此而减弱。不过根据柳叶刀在1月24号的论文，第一宗病毒就显示了人传人的迹象。论文说，这位患者发病5日之后，他53岁的妻子亦都患上肺炎，并且收治在隔离病房，未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1月30号，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在美国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发表题目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这篇文章显示，2019年10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经发生了人际的传播。而此外，1月1号至11号已经有7名的医务人员感染。新华几事亦都提到了这篇文章，但是未有提到人传人的信息。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1月11号的通报中说，这次的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的肺炎病例大部分都是在华南海鲜市场是暴露史，目前未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而另外，截至目前，所有密切接触者包括医务人员都未有发现相关的病例。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就是，在武汉市卫健委依法发表疫情消息的同时，在朋友圈当中发布同样消息的医生，他是被指控散播谣言，被依法查处。关于医生被打压的消息，新华几事只字未提。艾芬是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的医生，他是在去年12月30号首先在微信上传播疫情消息的人，他后来是被称为是发烧人，被视为是这次疫情吹哨人的已故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就是因为转发艾芬医生的发出的信息而遭到警方的训诫。艾芬后来在接受人物杂志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本人亦都遭到医院领导亦是几间部门的严厉警告。人物对艾芬的专访在3月10号刊出，亦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武汉视察的当日刊出。文章出来之后，立刻是被中共宣传部门紧急全网删除，后来有报道说艾芬医生疑似失踪。而 而另一个荒诞嘅事实就系艾芬被失踪嘅时候，李文亮4月2号被湖北当局评定为系烈士。在1月2号以及3号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当中，李文亮等共八名医生被指责为是散播谣言者，被依法查处。网上流传的李文亮医生被警方训诫的训诫书显示，李医生是1月3号被训诫的。有意思的就是，在李医生被训诫的同一日，根据新华纪事，中国已经开始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在医生们都是被打压的同时，武汉的老百姓继续被蒙在鼓里，还是喜气洋洋地准备农历年的到来。2019年12月31号，根据武汉当地媒体的报道，20万武汉市民以及游客参加了跨年的长江灯光秀。2020年的1月18号，北部亭社区第20届万家宴举行，4万多个的家庭参加。据澎湃新闻2月12号的报道，事实上在万家宴举办的前三日，有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曾经建议取消宴席，但是居委会领导是未有采纳意见。就这样，从疫情爆发到1月23号的武汉封城前，大约500多万的武汉人离开了武汉，将病毒是带到湖北全省、中国全国以及全球各地。新华纪事在1月7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时候，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而据香港明报在2月18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1月7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面，如何应对武汉肺炎并不是这次会议的重点，相反高层领导人要求注意防范，亦都要求不要因此而造成恐慌，而影响即将到来的新年节日气氛。1月20号，新华纪事是习近平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要不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以及身体广阔放在第一位，坚决压制疫情蔓延的势头，并且要及时发布疫情的信息，加强国际的合作。而习近平在1月20号的讲话当中亦都指出，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的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在维护稳定的前提底下，1月23号在武汉封城的消息瞬间成为全球各大媒体关注的头版消息。不过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称之为是前所未有的行动，它是无法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一些地方党报的头版上面有一丝的位置。不单只是当日，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的头版上面，从1月22号到1月24号，读者是无法找到这样的消息。而另外，武汉封城的消息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面发表讲话，亦都只字未有提到武汉封城或者是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到2035年的时候，人类可以用 Zoom 去取代面对面的交往。这个是目前人气颇高的视频会议应用平台 Zoom 的创办人袁征为 Zoom 所勾画的一幅远景。但是他追求这个成就之余， Zoom 亦使到他陷入了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特别是美欧国家的肆虐，迫使员工远程在家办公，学校远程授课，这个推动了一系列在线远程办公工具的脱颖而出，而 Zoom 就是其中风头最劲的一个。但 Zoom 最近被爆出存在严重安全和隐私问题，并且向中国传输加密信息，这个使祖籍中国山东的创始人袁征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袁征1970年出生在山东泰安，他的父亲是一名矿业工程师。袁征1987年从山东科技大学毕业，专业是应用数学和电脑。后来他22岁在中国矿业大学攻读工学硕士学位的期间结婚。袁征并没有长期海外留学经历，只是在2006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 MBA 学位。但是那个是在他1997年移民美国之后。1990年代，袁征将目光投向了美国的科技热潮， 他好想开一家公司，并且对比尔盖茨着迷，但是他的赴美之路非常曲折，他曾经被拒签八次，但是他没有放弃。福布斯杂志2019年5月的一篇报道引述了袁征的话，表示他讲给自己听，好的，好好，他会尽他所能，直到你话给我听，我再亦都不能够来这里了，否则我是不会停下来的。1997年赴美后，袁征加入了成立只是两年的 WeBags， 这个是一家总部在加州米尔皮塔斯的视频会议技术的公司。福布斯杂志的报道说，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员工，袁征在星期五通宵编程是家常便饭，然后会在星期六下午去踢球。当时 WeBags 趁着互联网泡沫的繁荣，凭借利用更快速的视频会议工具，在2000年7月上市，并且在2007年被思科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在那个之后，思科使袁征领导 WeBags 的工程团队。到2010年，袁征对现状感到不满，因为用户每一次登录 WeBags 会议时，系统都要识别用户是运行哪一个版本的产品 PC、Mac、iOS 还是谷歌安卓系统，这个会降低速度，而且当线路上的人太多的时候，音频和视频会出现卡顿现象。此外， WeBags 的视频会议缺乏手机屏幕分享等功能。2011年，袁征离开了思科，自立门户创办了 Zoom。 当 Zoom 发布时，它有几个关键的与众不同之处。一个是 Zoom 的 Web 客户端可以立即判断出用户使用的设备，意味着它不需要专门针对 PC 或者 Mac 的不同版本。 Zoom 还提供了一个软件层，可以屏蔽 Google、 Chrome、Safari 或者是火狐等浏览器，推送更新时引入的任何错误。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丢去了 40% 数据的情况下， Zoom 亦都可以运行，因此在网速不佳或者是断断续续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运行。 Zoom 的一个独特功能是能够虚拟背景，用户可以更改显示徽标或者是图像，从而伪装他们实际所在的位置。这些的特别的功能和易使用性 Zoom 一举脱颖而出。在那个之后， Zoom 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在2019年4月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通过 IPO 共筹得 3.568 亿美元。在 Zoom 上市的当日，公司市值达到了159亿美元，交易首日的每股股价达到62美元。由于袁征持有公司 20% 的股份，这个使他的身价一跃达到了32亿美元，在49岁的时候加入到了亿万富豪行列。 Zoom 的丰厚估值反映其在2018年营收高达 118% 的涨幅。众多大小知名的企业开始使用 Zoom 的软件和服务，其中不乏344家每年支付10万美元以上使用费用的大企业。对于袁征取得的成就，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将他的这一段经历称之为一段史诗般的旅程。从在北京创立一家小型软件初创公司到纳斯达克的舞台，以及全美最有价值的10家云软件公司之一的首席执行官。 CNBC 的报道说，有很多华人软件开发商有高级工程师的头衔，但是你看不到他们创办公司并带领公司 IPO。 事实上，在贝塞麦纳斯达克新兴云指数的50家公司中，没有一家有华裔 CEO。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2020年初在全球范围的大流行， Zoom 的业务量激增，不单止很多大学和公司开始使用这个软件，大众亦都利用这个平台召开虚拟鸡尾酒会、远程教授课程或者是搞家庭派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Zoom 从一个在商界以外鲜为人知的企业软件变得几乎无处不在，使用量从年初到三月中旬增长了 67%， 其自苹果 iOS 应用商店的下载量甚至超过了 TikTok、 抖音的海外版。但与之而来的是对这个平台上的隐私骚扰和安全问题的担忧、审视和投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3月30号发出警告，指出随着大众大量转向视频电话会议， 全美范围都出现了 VTC 劫持的报道。FBI 表示收到了多宗会议被色情和仇恨图片和恐吓性语言骚扰的报告。安全专家发现 Zoom 的技术存在着一些被公司曝光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用户数据容易被外部人员利用。目前美国已经有27个州的检察长办公室对 Zoom 的隐私问题提出了质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航天局已经先后宣布禁用 Zoom， 纽约市亦都禁止辖区内学校使用 Zoom， 一些企业用户亦都弃用 Zoom 平台，包括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但亦都有机构没有禁用 Zoom。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国务院目前评估 Zoom 是一款可行的产品。最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Zoom 使用了一种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加密方式，而且会在某些情况下将密锁存放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原征4月3号承认某些视频会议数据会被错误的传到中国，他并为此道歉，称将会在未来90日致力于隐私方面的工作。Zoom 和中国的联系亦都成为了外界审视这家公司以及其应用程式安全性的一个关注点。Zoom 在中国有3间子公司，总共有约700名员工致力于 Zoom 应用的开发，这个对于一家美国企业来讲实属罕见。史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高级顾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克尔伯格在推特上表示，在一个容易被中共收集数据的平台上进行敏感对话，应该会使那一些挂理保护公司或者政府机密的人有所顾虑。澳大利亚信息产业从业者吴乐宝4月7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是 Zoom 公司的一个错误。吴乐宝说，他想没有任何一家这么大的科技公司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就是这些数据不应该发送给中国，结果错误的发送了给中国。但是袁征表示，中国政府从未要求提供外国用户的数据信息。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部门只是关心本地会议， Zoom 应用去年在中国境内正式注册。袁征曾经表示，对于企业业务来讲，中国仍是一个未知数。福布斯杂志的报道说， Zoom 在中国的员工立足点和袁征在中国的个人关系证明，如果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在中国实现跳跃，那个就是 Zoom。但前提是撇下潜在的隐私问题不谈。面对众多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袁征在 Zoom 官网上发表一篇长篇博文，承诺将全力解决安全、隐私和信任问题。他写道，他们认识到他们没有达到社会对隐私和安全的期望，也没有达到他们自己的期望。对此他深表歉意，他想分享他们为此所做的一切。袁征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采访时表示， Zoom 将暂停新功能研发的工作90日，以专注于解决隐私和安全问题。他说他们将将他们的业务向隐私和安全第一的心态转变。 Zoom 的公关团队没有立即接受美国之音对袁征的采访请求，但承诺在5月中旬情况更接近常态时再联系。Zoom 给美国之音的复信说，正如你能够想象的，他们正在努力支持新老客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的新冠疫情缓和，武汉封城解除，中国各地的农贸市场亦恢复繁忙。但是由于担心野生动物交易在市场当中死灰复燃，国际政治人物、学者和环保人士就呼吁中国当局要关闭野生动物买卖市场。但是中国不少地区的传统市场当中混杂的野生动物买卖，以及法规和禁令当中的灰色地带，为禁食野味的工作带来了难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和流行病学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贩售的野生动物是有关，蝙蝠很可能是病毒的来源，穿山甲可能就是这种引发疫情的病毒当中的宿主。1月26号，中国市场监督总管、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的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工具，规定在全国疫情解除之前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2月24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切实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俗称是三有，以及其他的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这个决定被视为是疫情到目前为止对野生动物交易市场最严厉的禁令，而另外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亦都有望在今年修改。联合国官员亦都呼吁各国关闭野生动物市场。联合国的生物多元性公约秘书处代理处长伊丽莎白·穆雷玛日前在对英国《卫报》表示，如果大家不处理好自然，自然就会来处理他们。他同时说，好像中国和一些国家一样，禁止活体动物市场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也都应该要记住，有一些社区，特别是在非洲，特别是低收入农村地区的社区，依靠野生动物维持数百万人的生计。英文媒体在报道华南海鲜市场这类出售活体动物对市场的时候，经常是以字面意思是湿货的市场 wet market 一词来指代鲜活农产品市场。美国白宫新冠疫情工作组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弗蒂4月3日在一次采访当中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向有关国家施压，促使他们关闭这一类的市场。美国国会议员亦都推动联合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不要恢复生鲜的市场。弗蒂说，令到他无法置信的就是，当大家有这么多疾病自然是来自于这种不同寻常的人和动物的接触的时候，为什么还不干脆地直接将它关闭？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研究中国食品安全的学者施振中表示，新鲜的农产品市场令到中国城市居民能够以实惠的价格获取健康的食品，在中国禁止这类市场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利于食品安全。施振中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他想强调的就是中国的大多数农贸市场都是没有活体野生动物的售卖，鲜活动物食类的食品亦都限于活禽以及水产品，并且这类的产品受到了相当严格的监管。休斯顿大学城中分校东亚政治副教授、国际人道对待动物会当中中国事务专家李坚强表示，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农贸市场存在误解，以为宰杀野生动物无处不在，但是他强调中国的菜市场上面的野生动物虽非主流，但是贩卖的动物混杂，有些动物是来自野外非法捕获。李坚强对美国之音表示，大多数的新鲜市场都是以家畜为主，通常还是有鸡、兔、水产品，譬如是鳗鱼亦是蛙类，但是另一种新鲜的市场专卖野生动物，这些可能就是野生捕获的动物和纯养的动物，譬如是果子狸、鹌鹑、淡水鱼，有些可能就是圈养的繁殖，但是它的实主主要就是野生捕获。滑铁卢大学的施振中认为，为了避免新的病毒流行，关闭所有农贸市场是因噎废食，将会导致了不可估计的食物保障问题。他还说，真正的需要治理的是少数销售野生动物的摊贩，野生动物产业链才是需要监管的对象，农贸市场只是一个整个产业链上面的一部分，是需要重视其他野味的销售渠道。不过有专家指出，想要切割中国农贸市场当中普通家畜、家禽以及野生动物买卖并不容易。环保活动人士说，野生动物纯养繁殖技术要求高、成本高，从野外植物接获到的野生动物它是比较简单，拥有野生动物售卖许可的经销商只要被允许经营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但是在利益驱使之下经常购得野外捕获的动物为非法野味洗白。 休斯顿大学的李坚强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市场出售的很多野味打着人工饲养繁殖的幌子，实际是野生捕获。他表示，在中国新鲜市场的是一个法治完全败坏的地方，当地很多动物即使是买家声称是圈养繁殖，有相当多的数量是野外捕获，穿山甲不是用来食肉的，他们不应该出现在市场上面。李坚强是通过 Skype 视频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你可以看到多达70种不同的动物物种，这些物种当中有很多是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所以在这些市场上面存在着广泛的违法行为。中国1988年通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它的产品，而在之前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一般的禁食法律规范限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无合法的来源、未经检疫合格的其他保护类的野生动物，在对三有野生动物以及其他的非保护类陆生野生动物是否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的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中国人在今年2月下发禁食禁售野生动物的决定之后，除了列入官方畜禽全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之外，其他一切禁止食用而非食用的药用领域规定如何实施仍然是未知数。中国媒体报道说，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是增加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立法工作的计划，修订之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很可能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养殖野生动物，但是为了让获取动物的皮毛以及医用的目的，养殖是可能得以豁免。中国工程院2017年的一项研究说，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业的直接从业者有1400多万人，所创造的直接产值大约是5206亿元的人民币。据中国光明日报4月1日的报道，针对野生动物养殖户的担忧，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工会发言人透露，人工养殖利用时间长、技术成熟所形成的产业，以及带动就业具有一定规模的动物将列入畜牧法规定的禽畜遗传资源目录，亦都属于加速加级。中国某些地区常见的竹鼠、林蛙等动物可能进入了这份的白名单。环保人士说，为了防止病毒再蔓延的风险，野生动物的交易应该是全面禁止。休斯顿大学的李坚强说，必须要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买卖，因为野生动物的繁育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大量非法活动的掩护。在市场上看到的以食用目的的贩卖的蛇，虽然他们声称这些蛇是人工繁殖，但事实上这些出售食物的蛇大部分是野生捕获的，对于中国的生态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对于中国这次打击贩卖野生动物能否持之以恒，一些人并不持乐观的态度。2002年至2003年的沙士疫情期间，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亦都出台过相关的禁食野味的规定。国家工商总局以及国家农业局在2003年5月要求严禁是违法捕猎以及是经营野生动物。李坚强说，对上一次中国野生动物买卖的禁令只是实施了3个月，8月中旬就已经是解禁了，令到公众十分之困惑，亦都遭到中国顶尖的医学专家的反对。2003年8月，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商业性经营利用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梅花鹿等54种的陆生野生动物的名单，被认为是沙士病毒传播中间的宿主果之狸名列其中。2003年的10月，广东一些野生动物经营者重新领取经营许可，果之狸再次合法地重返餐桌。2012年54种陆生野生动物的名单低调废止。中国新闻杂志在一篇报道当中表示，此后野生动物只是要经过林业部门的批准，都可以纯养繁殖以及利用，范围广泛，一个许可证甚至是可以囊括100多种的野生动物。李坚强是呼吁中国政府吸取新冠病毒疫情的教训，以公民健康以及是全球卫生安全为重，不能够重蹈覆辙。他表示，中国著名科学家钟南山2010年就警告过中国政府，该是10年前的事。他说，如果大家仍然允许野生动物贸易继续下去，好像沙士的又一次重大疫情将会再次发生。因为他说，中国科学家已经在香港和武汉的野生动物市场再次确定了冠状病毒，大家是没有听他的说话，于是就遇到了问题。 佢話：因此，中國政府必須要保證嘅就係中國14億人口安全遠比少數野生動物交易商嘅商業利益重要。當然，世界上75億人嘅安全比野生動物交易商更重要，唔單止係為咗中國，而係為咗全世界。不過有媒體報道話，即使係像疫情嘅期間，一啲嘅地區仍然有偷賣野生動物嘅現象。南方都市報響今年一月嘅一次暗訪當中發現，廣州一座農貿批發市場仍然有商販喺度偷賣野鴨、竹鼠等野生動物，以及係貓狗。第一財經獲取嘅一份請示信顯示，中國某地響今年三月請求中央政府將果子狸等11種野生獸類以及係鳥類列入禽畜遺傳資源目錄。网络电商平台上面亦都有走私者用黑话传播象牙等野生动物的制品的信息进行非法交易。李建强表示，他对中国政府关闭野生动物的交易市场有信心。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次公开讲话谈到政府需要关闭野生动物市场，中国全国人大出台了野生动物交易以及食用的全面禁令，目前可以说中国公众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类的市场必须要关闭。而另外，中国人野味的喜好呈现着地域的差别，北京师范大学学者以及是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在2014年对北京、上海、广州、昆明以及南宁这五个城市的一项消费者调查显示，广州和南宁食野味的现象尤为普遍，83.3% 的广州人和53.3% 的南宁人在过去五年里面食过野生动物，向北京这个比例只是有5%到5%。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表现得到全球的瞩目，不单止为台湾赢得很多赞赏和国际合作的机会，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外的问题上亦引起了更多关注。一名前美国官员说，疫情凸显出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可以对全球公共卫生作出贡献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对照之下，中国就因为企图推卸处理疫情不当的责任而使到他们的形象大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黄晓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包括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在内，近来有很多的文章赞许台湾应对疫情的做法，令到台湾得以在危机发生前进行防范。这个是对台湾的间接肯定，凸显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的问题，亦都透过这次的疫情危机更加显出它的急迫性。而美國已經看在這個事實，因此連國務卿蓬佩奧都表達了美國支持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立場。黃曉文說，無論是醫療能量、捐助口罩或者技術的合作，台灣在這次的疫情當中對國際社會作出了貢獻，對他未來在國際舞台上應該有一席之地的訴求將會大有幫助，尤其是對未來如何應對公共衛生的危機更為重要。因為如果它再次發生，它會再回來，因為公眾是沒有對抗它的疫苗。如果真的是這樣，這樣將會顯示台灣有這個能力，而且不單止是這個能力而已，還有將台灣涵蓋在共同抗疫，譬如是發展新藥以及是新疫苗的努力是何等重要。而且這個亦都間接證明台灣不應該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的活動之外。目前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亞洲研究項目兼任教授的黃曉敏表示，並不是很多人都注意到台灣，但是他在美國政府當中的前同事都注意到台灣對這次的危機處理是很好，而中國在這次危機當中是作為包括試圖隱瞞疫情、推卸責任、改變說辭等等，都使到中國形象大壞，亦都影響到公眾對中國的印象的睇法。佢話：事實上，佢係聽到美國官員現時仲係喺政府中工作嘅前同事都提到，即使喺呢啲嘅場合，喺目前呢種嘅情況睇下，中國仍然喺度持續軍事演練對台灣恐嚇，呢個真係令到中國睇上嚟係好差。佢仲話，中國喺疫情當中仍然係持續對台灣軍事恐嚇，亦都引發咗更多對台灣嘅思考以及支持。 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公使的黄晓文说，虽然他亦都同意一些人的看法，认为在病毒蔓延当下，美中应该合作抗疫，共同缓解疫情，但是看到在欧洲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却是在运用影响力活动，试图改变对其他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说辞，包括病毒来源以及疫情发展等等，这个就是恶意推卸责任。他认为美国必须要对此作出强力的反应。他还说，重点的就是仍然是认为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要对中国这一类的说辞是作出淡定反应，因为他的意图是恶意的。换句话来说，他是在这试图为他未有在中国做好的事情推卸责任。黄晓文表示，如果美国不对这种的阴谋论是作出强烈的反击，将会影响公众对这个危机的态度，后果是会十分之严重。近来美台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是越来越多，亦都越来越公开。除了发表联合防疫声明，宣示将会共同研发对抗病毒的疫苗、药品以及分享最佳的做法之外，美国国务院亦都发布声明，宣布美台双方在一个网络会议当中已经就如何和全世界分享台湾模式的抗疫做法进行交流。而此外，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亦都在一个电话圆桌会议上面是公开表示，美国将会竭尽全力协助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发挥合适的作用。对于中国的抗疫作为遭到批评，曾经在私人推特账号上面质疑新冠病毒可能源自美国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正在与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以及防治经验，当务之急是各国携手开展抗疫合作，争取早日彻底战胜疫情。中方反对任何人对中国搞污名化的做法，亦都反对任何人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对中国政府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的批评不断升级，多间国际企业说正在采取措施，确保来自新疆地区的货物不是由强迫雇佣的少数民族生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包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报告以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报告在内的一些最新的报告说，三月初运动装品牌阿迪达斯持有公司 H&M、汤美费格、爱芙翠以及户外服装公司北面等主要品牌都同这种强迫劳役事件有牵连，但是这些公司的代表就对美国之音表示，正是同他们在中国的代表合作，防止从涉嫌强迫劳工的供应商那里采购。阿迪达斯发言人李奇埃佛鲁斯表示，在2019年春提出的指控之后，他们立即明确指示供应商不要从新疆地区采购任何的产品或者纱线。新疆地区居住着1300多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特别穆斯林群体。展留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棉花产量约占全球棉花供应量的 22%， 而中国棉花的 84% 就来自新疆，新疆是中国棉花产品的重要枢纽。瑞典跨国服装零售公司 H&M 对美国之音说，该公司对有关新疆少数民族受到歧视的报道深表关切，并且重申他们不会与任何设在新疆的服装制造厂合作。公司发言人伊什克松说，他们对和他们合作的所有中国服装制造厂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并没有一间工厂通过所谓的劳动力转移计划或者就业计划雇佣来自新疆的工人。美国户外公司北面的发言人莫利卡夫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公司认为强迫劳动是现代劳役，他说公司致力于在他的全球供应链当中维护国际供应的人权，包括新疆在内。自从2017年以来，中国当局被控任意拘留了100多万名维吾尔人，并且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控。人权组织说，这些人被迫接受再教育，并且被迫谴责他们的伊斯兰的做法。这些组织说，近几个月以来，北京将数千名维族人从再教育营送入去工厂充当廉价劳动力，这些意味着北京对新疆的镇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三月初发布了一份名为《 為五人代受的報告。報告說多達80,000名的維族人被強行從他們在新疆的家鄉派往中國各地的工廠工作。中國官員說這些報告毫無根據，他說中國在新疆地區的政策旨在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三股勢力。有關官員說新疆設立的只不過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對學員進行系統的教育培訓，教他們新的技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3月1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根本並不存在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所謂強迫勞動的現象。耿爽還敦促美國正確認識並且客觀理性看待中美企業之間正常的經貿合作，停止搞政治的操弄。美國議員在3月初提出了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這些是一項跨黨派的法案，要求企業獲得美國政府的認證，以證明進口到美國和從新疆採購的任何產品都不是強迫勞動生產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史話。
詹姆斯·麥迪遜108年當選美國總統，連任兩屆。第一屆任期困難重重，要解決傑斐遜遺留下來的外交難題和英國日趨緊張的關係。他的第二屆任期因為戰爭更加是如履薄冰。詹姆斯·麥迪遜103年3月4日在華盛頓特區宣誓就職，華盛頓的居民對新總統走馬上任感到興奮，但是美國人民對麥迪遜的領導能力並不確定。當時的法國駐美大使對麥迪遜評價很低，他曾經說過，麥迪遜是聰明人，但是很軟弱，他從來都知道應該怎樣做，但是不會採取行動。同前三任美国总统一样，麦迪逊的内阁成员很少，只有一个国务卿和一个财政部长。麦迪逊决定给阿尔伯特·加勒廷留任财政部长，因为没有其他人比他更熟悉美国的财政问题。出于政治原因，麦迪逊任命了一位参议员的兄弟罗伯特·史密斯担任国务卿。麦迪逊对史密斯的能力并不关心，因为他准备亲自打理美国的外交政策。前总统杰斐逊任期内最棘手的外交问题是英法战争，英国和法国都拒绝承认美国的中立，都想尽方法防止美国和敌对方的贸易，插手美国航运，英国海军有时捉走美国的水手。杰斐逊下令禁止和欧洲做生意，但是未能够制止美国遭遇的敌对行动。麦迪逊当选总统时，英国和法国还在交战。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取代贸易禁运，这项法案叫做非交往法案。法案禁止和英国与法国的贸易，但是授权麦迪逊总统，一旦边个国家停止干涉美国船运，就可以重开贸易。麦迪逊原本希望这个法案可以迫使英法两国承认美国的中立，因此他既不想卷入战争，亦不想放弃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自主权。麦迪逊就职一个月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戴维·厄斯金接到英国政府的命令，他表示英国政府叫他全权处理英美之间的分歧。厄斯金说，如果美国放弃非交往法案，英国就停止扣押美国的船只。但是他没有说明英国政府的附加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美国要继续对法国执行非交往法案。另一个是英国有权扣押违反规定和法国做生意的美国船只。厄斯金称这些附加条件为建议，并没有强迫美国接受。4月19日，麦迪逊总统宣布英美两国达成协议。他表示美国将恢复和英国的贸易往来，协议的达成令美国人民欢欣鼓舞。从表面看，麦迪逊就职不够两个月就解除了战争的威胁。按照协议，美国6月10日恢复和英国的贸易往来，几百艘商船驶离美国港口，和英国的关系似乎恢复正常。 麦迪逊总统决定夏天返回维吉尼亚州山区的家中避暑，但是他刚刚到屋企就收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英国政府拒绝接受厄斯金和美国达成的协议。英国报纸说，这份协议不符合英国政府的要求，厄斯金违背自己的使命，已经被召回伦敦，由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接替他的职务。麦迪逊总统秋天返回华盛顿的时候，英国驻美新任大使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已经上任一个月。麦迪逊得知美国国务卿史密斯和杰克逊的会谈毫无进展，因此决定亲自出马。他想知道英国到底为什么不肯接受协议。麦迪逊下令双方停止谈判，一切联系都采取书信方式。英国驻美大使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在信中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旁敲侧击地指责美国在谈判时耍手段。麦迪逊最后决定停止一切联系，杰克逊随即离开华盛顿返回英国。英法两国的贸易难题并没有因此消失。1810年初，国会开始讨论一项新法，经过几星期的辩论，国会参众两院达成妥协，新立法取消了针对英法两国的非交往法案，允许美国和任何国家通商，但是同时授权总统可以随时宣布禁止与英国或者法国的商业往来。这项法案经麦迪逊总统签字后生效。美国和英国的关系1810年间并没有出现改善，麦迪逊总统再次决定从1811年3月开始停止和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不过贸易并非两国之间唯一矛盾，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英国帮助某些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和美国作对。随着美国向西部和北部的推进，政府与各印第安部落达成协议，划分哪些是印第安人的领地，哪些是白人可以开垦定居的地方。但是白人定居者时时违反协议的规定，当时的肖尼印第安人酋长特库姆塞决定采取行动，他带头团结印第安各个部落，帮助他们抵御白人。美国西部很多人都认为加拿大的英国人是特库姆塞的后代，因此要求与英国开战，彻底消灭印第安部落的势力。这个时候美国正赶上国会换届，新一届国会成员不愿意妥协，主张通过战争来捍卫美国的利益，因此被称为战争鹰派。新国会很快通过了多项议案为战争做准备，其中一项议案扩大了陆军规模，增设25000名正规军和50000名志愿兵。而同时美国国务卿亦换了新人，麦迪逊总统一直对罗伯特·史密斯的工作不满意，而且亦不信任他，不能够肯定他是否会100%的支持政府提案。麦迪逊因此希望自己的好朋友当时的维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出任国务卿，门罗欣然接受。当时因为关系紧张，美国没有向英国派驻使节，麦迪逊总统和英国驻美大使杰克逊切断一切联系之后，杰克逊返回伦敦，美国驻英使节平克尼亦离开英国打道回府，英美两国逐渐走向战争的边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